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3, Session 1. 基督教伦理学第33章第一讲。The Fifth Commandment, Man and Woman. 第五条诫命，男和女。这章呢，有下面这些的大段。第一大段， Men and Women in the Image of God. 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男和女。这一大段呢，又分六个小段的。第二个大段是 Men and Women in the Family. 男和女在家庭里的地位。第三大段， Men and Women in the Church， 男和女在教会里的地位跟角色。第四段，个案研究，姐妹作为成年的主日学教师这个的问题。第五最后的大段，男和女在工作场所，在职场。第33章，第五条诫命不单单适用在位分高的跟位分低的，也适用在同辈的。威敏斯的大要理问答是这样说的，第131和132问，131问，平辈之间的责任是什么？答，平辈之间的责任是彼此尊重对方的尊严和价值，在别人面前把尊荣归给对方，为对方的恩赐和进步高兴欢喜，好像是自己的恩赐和进步。第32问，平辈之间容易犯什么罪？答，第一，忽略当尽的责任；二，贬低对方的价值，妒忌对方的恩赐，因对方进步兴盛而心里难受；三，夺取权柄压制对方。第五条诫命对同辈的是有适切性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17节是这样说的，务要尊敬众人啊，尊敬众人。彼得前书二章17节，原因是因为人的性命是奇妙宝贵的，是上帝自己的形象，我们应当尊重这个形象，就算在最差劲最邪恶的人身上的形象，神的形象也应尊敬。好了，现在我们来看男和女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从长辈跟晚辈之间的关系转到平辈的关系的一个的转锐点，注脚一。男与女之间与性有关的关系呢，会在第七条诫命来处理。现在我们来看的是权柄和从属或者顺服的关系。男和女基本上在神面前是同等的， fundamentally equal before God， 因为他们两者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在家庭和在教会中，他们根据一部分的根据是性别，他们是在一种有权柄和顺服的关系之中。因此我先考虑到他们身为神的形象的同等，然后讨论他们之间的权柄跟顺服的关系。本章的第一大段， Men and women in the image of God， 男和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基督徒若要思想到人的尊严，特别身为男人和女人的尊严，就必须从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开始来考虑。创世纪第一章第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这个的概念呢，对很多人来说是带来安慰和道德上的一个的催化剂， moral stimulus。 在本书第18章 我曾经坚称过，这条的教义就为我们最基本的道德或者伦理上的责任下了一个定义。我们最基本的伦理上的责任就是要效法神，但是身为神的形象或者按照神的形象被造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形象，这个形象的神学上的解释呢，在教会历史上是复杂的，是带来很多的专业的讨论。但是不论这些的神学发展有什么价值，基本的概念是很简单的。创世纪的作者并没有把形象和样式，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作为是要讨论的难题，他没有尝试去解释形象和样式。很明显的，他用了一个的概念，对他的读者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古代的世界充满着形象 images， 形象就是雕刻的像 statues 或者是图画，用来表达或者代表某某人，往往是一个神明或者一个君王。当我们讨论第二条诫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禁止人敬拜形象，但是真神是有一个形象的，就是我们人。圣经也呼吁我们要彼此尊重，就好像我们尊重上帝一样。就是说我们彼此的尊重呢，是与尊重神是有一种的类比或者比较的关系的，是相似的。克莱恩 Meredith G. Klein 曾经显示过，圣经提出神的形象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呢是相配于上帝主权的三个的属性，也是三个的观点的。我在本书第三章提出过这三个观点。好，我们来看克莱恩讲到神的形象的三个层面，当然这三个就是讲到神的掌控、神的权威和神的同在，或者说是处境的角度、准则的角度和存在的角度 situational perspective 处境的角度 normative perspective 准则的角度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存在的角度。好，我们来看第一，神的形象是从人的身体、物质的身体角度去考虑的 physical bodily。 人的眼睛是神能看见的能力的形象，诗篇第九十四篇第九节这样说，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上帝当然没有肉眼 literal eyes， 但是我们的眼睛反映出他能看见的能力。同样的，圣经讲到神的膀臂和手是指到上帝有能力去行大事 power to act， 也表示我们的手和我们的膀臂也是神的形象 images of God。 有人会反对说，上帝的形象怎么可能是从身体上去考虑呢？因为上帝并没有身体。但是这个是短见的 short sighted， 上帝没有身体，但是我们的身体肯定反映出他的大能。上帝的形象的这个层面就反映出他的掌控，这个是他的主权属性的其中一个 lordship attribute of control， 或者我们所称为处境的角度 situational perspective。上帝的形象第二个层面，克莱恩称作 official aspect， 职分的层面。正如上帝有做君王的职分，同样的，他设立我们做他的助理的君王，代表他来治理的，来治理大地。创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和二十八节，这个反映出上帝的权柄这方面的主权属性 Lordship Attribute of Authority， 或者说准则的角度 Normative Perspective。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就是一个伦理上的因素 Ethical Element。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特别在我们的知识、公义和圣洁反映出上帝。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整本圣经，上帝都告诉我们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二节，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或者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正如你们的天上的父亲是完全的。所以上帝的形象就延伸到我们内心的性格 inmost character， 是相配于上帝的同在这方面的主权属性，或者说是存在的角度 God's Lordship Attribute of Presence， 神同在这方面的主权属性， or the existential perspective， 存在的属性。在这三方面啊，从身体来看，从职分来看，从伦理来看，在这三方面男和女都完全没有差别的。男女两性都从身体上反映出上帝。注脚第六 Calbart Barter 坚称男女之分 Sexual differentiation 作为社会的分歧之一种，就是神的形象，因为他看男女的分歧和神的形象是等同的。他是这样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的，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也在我的文章 Man and Woman in the Image of God， 男和女按照神的形象的文章里曾经提出论点反对他的观点，就是说男女之分本身不是神的形象。好，我们回到本文，男女两性都从身体上反映上帝 Both sexes image God， 上帝吩咐男和女一同的来治理大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所以他们都共享有上帝形象的职分的这个层面的。上帝吩咐男和女都要顺服，暗示着他们在道德的这个层面上也是有上帝形象的同等的 Equality in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the image， 在上帝形象的道德的层面上男女是同等的。堕落，男和女都不遵行上帝的话，都不顺服上帝，上帝带来咒诅，咒诅里面与祝福结合，而上帝的咒诅跟祝福呢都是同样的同等的临到男和女，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十九节。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咒诅在男和女身上的应用是有点不一样的，女的在生产的过程会有苦楚，男的在他耕种大地的时候会有劳碌也有痛苦，但是男和女都受了咒诅，男和女都同等的堕落了 equally fallen。 虽然圣经提到女人是首先被欺骗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四节，但是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过女的比男的更加的有罪，或者男的比女的更加有罪，没有的。因此基督的救赎 是同等的应用在男和女的身上。Christ's redemption applies equally to both. 圣经从来没有暗示过女人比男人更加的成圣，或者男人比女人更加的成圣。就是当基督的恩典临到男女啊，使他们成为圣洁的时候，不分男女的。从正面来说，圣经教导男和女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Both men and women are made in God's image， 而他们都同等的是在神的形象里， And that they are equally in the image of God。 好，下面呢，让我读出这一大段里面的六个小段啊，因为英文的措辞是非常精准的，所以中文翻译出来呢，有的时候会比较繁琐。第一个小点， Both men and women made in God's image， 男人和女人都是造神的形象而造。二， Men and women equally in the image of God， 男人和女人都同等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第三，男女两性之分本身就反映出上帝。Sexual differentiation itself images God。两性之分歧本身就反映出上帝。第四， Men and women equally represent God。男和女都同样的或者同等的代表或者表示或者表达上帝。第五， Summary and conclusion， 总结和结论。好，第一， Both men and women made in God's image， 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创世纪第一章27节是很明言的指出这一点。创世纪第二章20节啊，女人是适合帮助男人的配偶， helper fit for him。 还有第二章23节，骨中之骨啊，肉中之肉，都强调男和女在本性上 nature 是合一的，就是同一的。这个就是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啊，与男女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不一样。创世纪第二章19-20节，参考创世纪第五章1-2节。 James Hurley 啊指出，Man， 人，在创世纪一章26-27节，那个人是一个 collective noun， 啊，是指人类 ，Adam， 指整个的人类。这个整个的人类 ，plural membership， 是透过男和女，创世纪一章27节，造男造女这短句而指出的，就是说，啊，上帝造人，这个人是指整个人类。然后呢，上帝啊，就是上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人呢，上帝又给他们男和女，都给他们适合上帝形象啊，就是适合人的人性，上帝给他们任务的。创世纪第一章28节，这个是圣经从头到尾一致的教导。当上帝按照基督的形象再创造人的时候，这个再造也是同样的适用在所有的信徒身上，不分男女的。哥罗西书三章9-10节，事实上这个生命的更新 renewal， 作为神的儿子，加拉太书三章26节，是给所有的信徒的啊，不分男女，在这方面没有男没有女，加拉太书第三章28节。第二小段，男和女都同等的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在创世纪没有任何的迹象会让我们会啊做出反面的结论的，但是又有一些人呢，根据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7节又做出另外一个结论。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7节，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保罗为什么不讲女人是神的形象呢？当他把这个神的形象的头衔啊应用在男的身上之后，为什么不提到女人呢？有人就会认为保罗在这里呢就否认女人是神的形象，因此呢 给了女人一个比较低的形象，就是低过男人的形象。我与 C.K. Barrett B-A-R-R-E-T-T 同意。 Barrett 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的注释1968年252页这样说，他说 In this context Paul values the term image only as leading to the term glory。 在这段经文的上下文，保罗认为 image 形象这个词是重要的，只是因为 image 形象是引到 glory 荣耀这个词，所以用了image 形象这个字呢，对保罗整段经文的要旨来说不是最主要的，是附带的 incidental to Paul's purpose， 因此呢形象就没有用在女人的身上。这里呢保罗要给他的读者看出为什么男的是神的荣耀呢，这里有旧约的根据的，因为 glory 荣耀和 image 形象大体上来说是同义词，虽然不完全如此。保罗强调荣耀，因为这个呢是集中在一个人为另外一个人带来的荣耀。保罗说男人被造是要荣耀上帝，当然女人也是被造要荣耀上帝的，但是他被造还有另外第二个目的，就是要荣耀男人，就是要把荣耀带到男人。好，我们在下一讲继续讲这个第二的小段，男和女同样的是在神的形象之中。